再次向主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你再一次奉你的名召聚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到主你的殿中，我们敬拜，我们赞美，我们奉献，我们交托，我们更为着接下来的时间，特别是聆听主你话语的时间，向主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你看顾保守我们的头脑，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看顾保守我们的心，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主啊这段话是对我们所说的，更帮助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将主你的话语活现出来。聆听主你话语的人是有福的，活出你话语的人更是有福的。愿主你看顾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姐妹手中如果有圣经的话，跟我一同打开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我们要读的经文在第一到第二十节。好，马可福音的第五章一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里去，往猪群里负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和所遇见的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好，今天我们很感恩又有机会来跟各位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神的话，一同来纪念和庆祝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复活，他赦罪的恩典，和他在十字架上所赐给我们的祝福。那在马可福音的一章二十节里面讲述了耶稣去格拉森，然后帮助一个被群鬼所附的人啊，使他能够得自由得释放的故事。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今天一同来学习说，那这个故事跟你和我今天有什么联系，这个故事到底要告诉你和我在座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属灵的功课。第一部分我们来看，首先怎么样我们来正视你我生命中的束缚。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二到五节里面讲到，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污鬼啊污灵附身的人从坟茔里迎着他走来，那人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被他挣断，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打自己。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画面感啊？有没有一个图画，大概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光景，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场景。你可以稍微用几秒钟的时间来稍微想象一下，如果你认识这样的一个人，那他生命的光景大概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见过精神病人啊，或者有没有生命当中遇到过正在经历类似场景的人。 我想那个是黑暗，是痛苦，是折磨。那其实这样的人，我想在我们身边其实并不陌生的。如果你仔细的去回想，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备受精神折磨的年轻人到处都是。我们的下一代，美国的大学曾经做过一项统计，所有大学生里面自杀比例最高的 by race 是 Asian，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亚裔的学生，在所有美国大学生里面自杀的比例是最高的。备受忧郁症折磨的人也随处可见，可能你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跟一个人稍微走得更近一点，你可能会发现更多我们身边备受忧郁症折磨的人其实到处都是。以及濒临崩溃的父母，在 Richmond， 在温哥华，在 Burnaby， 甚至在我们所住的 Coquitlam， 很多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到这边读书，特别是很多单亲的妈妈，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艰难，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呐喊，大概你可能听不见。以及肉体和精神上自残的人也到处都是。可能我们不常见被鬼附的人，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个被群鬼所附的人，他的光景大概你跟我可能不曾见过。虽然我做牧师的，但是在我牧养教会的这么多年里面，也很少看见被鬼附的人，真正被鬼附的人。但是我相信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个人的光景，这个被鬼附的人，他的状态跟耶稣的年代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本质上都是一样，就是魔鬼已经不再工作。好像被鬼附只发生在耶稣的年代，只发生在使徒保罗的年代，好像今天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信科学，好像鬼已经不再工作。弟兄姐妹，魔鬼依然在工作，只不过用了不同的方式，换了其他的方法。那这个被格拉森的人，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直接被鬼附身，被群鬼，他没有办法释放，他没有办法得自由，他失去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邻舍都不愿意靠近他。他的行为无论是呐喊，或者是用石头打自己，或者是想要挣脱这些的锁链，其实都在表明他想要挣脱他生命当中的束缚，他想要去摆脱他生命当中的一些控制他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年轻人一样，我们可能没有被鬼附，但是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在束缚着我们？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让你不能够得自由？虽然你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面，但是你却感觉自己好像依然没有办法得享那种属天的上帝所应许给你的那个自由。你每天依然被束缚，捆绑你的是什么？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是让你没有办法得自由的？可能是你对财富的追求，可能是你对成功的向往，或者肉体的私欲、眼目的情欲，对这种舒适的生活的一种追求，或者是对子成龙、女成凤的这样的一种的执念，或者是对他人的嫉妒、对别人的不饶恕、对配偶的不满和冷淡、对股票的这样一种的痴迷。我有次在教会做礼拜没有讲到，坐在后面发现我们会有听到的时候在看他的股票。 It's fine, I can understand that, it's okay. 那个是他最关心的东西，那个是他最关心的东西。可能是对手机游戏的上瘾，或者是对健康的担忧，对现实的不满，对你的移民的身份的这样一种的迫切的顾虑，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到你的工签、你的绿卡等等等等。是什么在捆绑你，让你没有办法得自由？即使今天现在这个时候坐在教会里面，依然有很多是你放不下心，依然有很多是让你提心吊胆，依然有很多是让你没有办法安静心下来敬拜的，或者是有什么让你没有办法全然的委身在耶稣基督里面，或者是什么让你对教会若即若离，又是什么让你跟他人的关系总是疏远，或者是什么让你的属灵的生命总是不冷不热？ 这些捆绑你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首先意识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捆锁。对这个格拉森的人来讲，捆绑他的就是这一群的污鬼，控制他，控制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他的举止。那么对你跟我来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束缚我们捆绑我们的又是什么？或者是你生命当中很多的阴暗的面，是你不能够让别人知道，不能够让你的牧师知道，不能够让你的朋友知道，甚至也不能够让你的配偶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即使是你已经成为了基督徒，你已经受洗，甚至有时候你已经做了教会的执事，你已经做了教会的长老，甚至像我有时候已经做了教会的牧师，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依然被一些的东西捆绑束缚，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得自由的，是什么让你从事郁郁寡欢？你要问自己，到底什么让我总是郁郁寡欢？什么总是让你，有没有哪些人让你想起来就恨得牙痒痒？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想起来就觉得很丢人？或者又有什么事情让你想起来就觉得高人一等，让你一想起来你就觉得自己骄傲不可一世？是什么让你求而不得，恨恨不平？这些东西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会隐藏得很深，有些时候可能会让我们意识不到，但是在无形当中，我们无论是行事为人，与他人相处，在教会侍奉，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在我们的亲子关系里面，常常会暴露出来。那我们要思想，要问的是，到底弟兄姐妹，今天你我生命当中的束缚到底是什么？在 COVID-19 之后，我看了一项统计数据，我们加拿大有一个非常震惊世界，或者是全世界都很出名的网站，叫 ProHub， 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色情网站，是我们加拿大产的。But we are not proud of it。 但是在新冠疫情之后，这个网站的浏览量暴增了400%。我们过去常常以为，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我会陪我的孩子。我们总是觉得上班时间不够，我们总是觉得陪太太的时间不够，我们总是觉得灵修读经祷告的时间不够，我们总是在路上，总是在工作。新冠疫情来了，我们每天都在家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陪孩子，陪老婆读经祷告。 But somehow 我们用了超过400%的时间来浏览色情的网站。这其中我相信有不少基督徒，我相信有不少基督徒。所以你会看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一个例子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首先认清，弟兄姐妹，你需要认清你生命当中的束缚到底是什么。你需要识别你生命当中的束缚，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你才能够突破得释放。我不知道，我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其实我不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我是来了好几次。过去我们教会有一些的特别的聚会，我有来参加，但是今天来讲道是第一次，所以跟在座的蛮多的弟兄姐妹，我其实第一次打照面，然后也不是很认识大家，也不是很熟悉。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就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总是有一些的东西在束缚着我们。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拦阻你，拦阻你更亲近神，拦阻你更愿意去服侍他，拦阻你更多的去爱人，去舍己。那这些拦阻的因素，我想你跟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正视我们生命中的这些束缚，不要逃避它，不需要为它感到羞耻。就好像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一样，他知道他自己被鬼附，所以当耶稣一下船的时候，他正视自己的捆绑，他正视他自己生命中的束缚，他看见他自己里面的这样的需要。所以这个被鬼附的人，他一看到耶稣来，他就立马上前寻找帮助。所以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可怕的不是这些的束缚，可怕的不是这些的捆绑，可怕的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些拦阻我们的东西，最可怕的是我们面对这样的束缚的时候，你跟我常常不愿意承认，常常逃避。就好像常常问一个问题一样，什么样的人会去看医生呢？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人会去看医生？不是有病的人呢，是承认他自己有病的人。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经验当中，有很多人生病不承认他有病的， 我身体好得很。我记得我太太为了让我去验血，她总觉得我有，她觉得我胖，她觉得我血糖高，她帮我约这个验血的医生约了一年。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到朋友们我都不愿意去，我觉得我才三十几岁，我为什么要去看什么医生？所以每一次到了预约的时间，我就跟医生打电话 cancel， 他前面预约我后面就 cancel。 原因很简单，我不觉得我自己有问题，我不觉得我自己的血糖有问题。就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我姐姐那里搞了一个一针可以打到你胳膊上，二十四小时监测你的血糖的东西，可以查一个月，大概是这样。所以趁我不注意，然后就打在我胳膊上，然后测了一个月，发现我的血糖确实是有问题，啊，有时候蛮高的，高到120、130，然后就帮我约医生。所以真正会去看医生的人不是有病的人，是承认他自己有病的人。很多人生病不承认他有病的，他的骄傲，他的面子，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有病，他不想承认他有病。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属灵生命面对的最大的障碍，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束缚，是我们不愿意面对承认我们里面的软弱，不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里面被捆绑、被试探、被对某些人的恨、对某些人的嫉妒、对财富的追求、渴望、对儿子、女儿这种沉迷的这种的执念，导致我们做很多的行为，我们很多的思想常常不讨上帝的喜悦。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看怎么样胜过我们生命中的束缚。首先你要承认我们生命中的束缚，面对它。第二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好像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一样，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耶稣的面前恳求耶稣的帮助。但是这段经文你会发现，最最最令人感动的部分不是这个人怎么来找耶稣，而是耶稣怎么来找他。读经的时候，我们稍微读一点点的上下文，就是刚才我们没有读过的两段经文，分别在马可福音的4章35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以及马可福音的5章21节，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耶稣又坐船又渡到那边去了。你说马可到底在搞什么？什么叫那边、这边、这边、那边，到底是什么？在4章35节，就是当天晚上后面发生了耶稣平静风和浪的故事，在36节开始一直到第4章的结束。那耶稣去到哪里呢？耶稣当然就是来到了5章1节的格拉森人的地方，发生了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讲到耶稣怎么样医治这个病人。到了21节，就是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了。什么意思呢？读经文的时候，这两节经文给我们非常重要的线索。那这个地方当然离耶稣所去的地方不远不近的。格拉森地区在加利利的海的东南方，你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有个红色的点就是很小的红色的点，那中间有一个淡蓝色的地方，就是耶稣所坐船过的加利利湖。那耶稣在这个湖的西北角，这个格拉森的地方在东南方，所以等于是耶稣要横跨整个加利利湖，那是大概是外邦人的地区。今天大概是在约旦，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中东约旦旅游的话，大概是在约旦的境内。距耶稣常住的加利利，比如说加百农呢，大概是有13公里，一听13公里也不远，今天我开车20分钟，但是在耶稣的那个年代呢，通常是蛮远的，旅途也不是那么容易。那简单的讲说，耶稣在经历了海上的风暴，来到了格拉森这个地方，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医治完这个被鬼附的人之后就原路返回了。耶稣来只做了一件事情。你要问是什么让耶稣可以专程到一个地方，经过海上的风浪，然后就回去。耶稣特意来到这里，来到外邦人的地方，是特别的专门的来寻找、来医治、来释放这个被鬼附的人。这是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的重要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的这趟旅程是专门为他而来的，专门为这个住在坟茔里的人而来的， 专门为一个连他自己的家人朋友都弃绝的人，耶稣专程为他而来，一个连自己的邻舍都怕他的人，耶稣却专门为他而来，一个连自己的亲友都不敢接近的人，耶稣专程为他而来，为的是要来拯救医治和释放他。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当然医治他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吩咐五鬼从他的身上出来进入到猪群里面。那当然犹太人是不会接近猪的，我们知道犹太人跟所有的穆斯林一样，他们当然是不会靠近猪的，所以犹太人当然是不会靠近外邦人的地方的。这两个地方只要有猪在的地方一定不会出现犹太人，同样有外邦人在的地方也通常不会出现犹太人，这两个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污秽非常不洁净的，一个是猪一个是外邦人。这两个群体你如果稍微对犹太人的神学历史观念有一点点了解，你就知道犹太人有猪跟有外邦人的地方通常不会出现犹太人的身影，但是耶稣却偏偏来到有猪的地方，别人专门放猪的地方，专门来到外邦人的地方，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医治拯救释放这个被鬼附的人。就好像耶稣道成肉身，那个圣洁荣耀的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来到这个污秽的败坏的不洁净的地方，为的是要拯救医治释放你跟我。那当然为什么要把这个鬼赶到猪群里面，我们会看见大概有四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首先讲到耶稣对污鬼的这样一种绝对的权柄，那第二个就是让人目睹污鬼离开的一个具体的证据，第三个就是显示污鬼的这种破坏性的本质是会带来死亡带来破坏的，第四个让我们看到他看重人的灵魂大过一切，也让我们看见耶稣爱人的心智和行动。那这头猪大概有多少呢？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猪大概有2000头猪。我岳父是放羊的，当时在东北他放羊，所以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将来有一天我岳父把羊都卖了，那我就可以继承一笔家产。就结了婚之后才发现我岳父只有20只羊，我以为有200头，200只2000只啊。结了婚之后岳父说啊，我只有20只羊啊。我说哎呀 anyway 啊，2000头猪其实蛮值钱的，不管是在今天还是在耶稣的年代，是非常非常可观的一笔数目。但是耶稣看重一个人的灵魂大过2000头猪，所以很多人为2000头猪感到惋惜啊，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有很多的疑问，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五个为什么耶稣要将污鬼赶到猪群上面。那同样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耶稣上船的时候，那曾被鬼附的人就求耶稣，耶稣说你回家到你的亲友那里为我做见证，于是那个人就离开底加波利，那就开始在底加波利地区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其实不单只是讲了一个故事，不单是讲到这个人跟耶稣之间的故事，不单是讲到耶稣怎么样赶除他身上的污鬼，其实是整个我们人类的缩影，是整个你跟我今天我们生命的缩影。因为罪，我们其实过去都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我们其实就活在坟墓当中，我们其实被罪捆绑，没有人能够救我们，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去胜过罪的捆绑跟束缚，然后我们会常常自我伤害也伤害别人。那这样的人是被罪和魔鬼捆绑的一种真实的写照。所以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人其实就是今天的你跟我。耶稣穿越风暴来到外邦人的地方来寻找他，来医治他，来释放他，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怎么样医治拯救释放我们，让我们从最终可以胜过罪的捆绑，可以胜过死亡的束缚。耶稣爱他特意为他而来，同样耶稣也爱你跟我，特意为你和我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今天你跟我需要明白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耶稣愿意去到格拉森寻找一个被鬼附的人，愿意去亲近他，愿意在他的生命当中实行医治和拯救的工作。同样耶稣也愿意走进你跟我。所以与其说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不如说耶稣呼召我们，耶稣接近我们，耶稣要我们来靠近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能够将我们生命当中的束缚捆绑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来释放你，让他来医治你。无论是我们对人的不饶恕，或者是我们对别人的嫉妒，或者是对他人的憎恨，或者是我们对色情的迷恋，对事物的上瘾，对这个世界的追求，或者是对未来的恐惧、彷徨、担忧，我们统统可以把这些怎么样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要赦免我们，他要饶恕我们。你会发现你所有的这些的捆绑，就这些我们的生命中的束缚，常常源自于我们里面的罪。而耶稣基督要做的就是赦免、拯救、医治的工作。他有能力赶出污鬼，他就有能力释放你跟我。如果你相信耶稣在马可福音所行的这个神迹是真的，那么你就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今天同样可以在你和我的身上做医治、释放和拯救的工作。我记得我去年来到我们教会，不是来到我们教会，对不起，我来到加拿大，从美国全家搬来这里。我四个孩子，我去美国移民大概有8年，啊，去读神学，然后在那边牧养教会。在我还有3个月就可以拿到美国绿卡的时候，美国移民局突然改了他的移民的政策。啊，对不起，你们这些做牧师的可以再多等10年吗？我说 OK， 多等10年没关系。但是你的工作签证到期了，你要走了。就很简单，就是让我们这些做牧师的拿绿卡的时间多等10年。对我来说 it's fine， 等10年就等10年。但是很悲惨的就是你多等10年，但是他不给你工作签证，那就意味着你要在境外等，就是你要离开美国等，要么你就选择黑下来，就做个黑户也 OK。但是我自己很清楚，我们全家也很清楚，啊，我们不希望用非法的方式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啊，那后来我们全家就离开美国，来到加拿大，我当时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愤恨，说只有3个月，上帝只有3个月，不，你要说3年我就认了，我说还有3年我就认了，对吗？我说那你要么你政府再过3个月再改。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生命人生就是这样。我想在你和我的生命的人生经历当中，有太多太多这些让我们想到啊就牙痒痒的事情。我始终不明白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不甘，有很多的不情愿，有很多的迷茫。但是1年多过去了，我来到温哥华差不多已经1年半，很快就到了可以拿牛奶金的时候了。本来我是计划啊，很快就要回美国啊，因为他大概要求就是你在境外等1年，然后可以继续申请工作签证回去。所以今年暑假原本是我应该到了1年可以继续申请工作签证回去的。有时候美国的法律很奇怪啊，我也搞不懂，你也搞不懂，我也搞不懂。但是 anyway 就是这样，为什么要在境外等1年再回去折腾1年 ？Who knows？ 啊，所以 but anyway 我们准备回去的时候。教会希望我们可以多留一段时间在这边，啊，很多的事工刚刚开始，很多的需要，所以我们也带着信心盼望留下来。我一想也对，再等半年可以拿牛奶金了，要不然过去这1年白等了。所以，啊，我们4个孩子牛奶金蛮多的，真实跟你讲，所以就留下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回想我自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当我知道我要离开美国的那半年。其实我提前半年我就知道我要走了，啊，交接教会的服事，招聘新的牧师，搬家，啊，卖房子等等一大堆的事情，很多的埋怨，啊，很多的迷茫，很多的 担忧，很多的顾虑，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让我常常弟兄姐妹看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为什么我们的牧师跟以前不一样？我说没有啊，我都一样啊。他们说秦牧师不一样。 I don't know how， 但是他们就可以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状态在无形当中，我们里面这些的捆绑，这些的束缚，让我们整个人其实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上帝都知道。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愿意把这些的束缚，把这些的捆绑带到神的面前，求上帝来释放你，来医治你。所以我可以诚实的讲说，我现在已经从过去这样一种对美国绿卡、美国公民的执念当中走出来。我觉得加拿大也挺不错的，对吧？我们的人比美国人更 nice， 然后这个地方又舒服。我是一个很怕热的人，我最怕热，超过28度我就受不了，我就不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面。不过好在感谢主，温哥华很少会超过28度，所以这里山水风景各方面都很好，教会也很爱我们，弟兄姐妹也很关心我们等等。所以对我来说上帝对我们的带领，上帝对我们人生的看顾和保守，很多时候其实很不一样。所以我开始越来越理解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我们作为移民，在移民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川普前天又发消息说要让所有的 H1B 付$10,000，我姐夫看到之后就要哭了。我姐姐给我打电话说，老弟啊，我到加拿大来找你。我姐夫在美国工作啊，在美国的亚马逊上班啊。他说你姐夫这$10,000一交以后，我们只能喝西北风了，对吧？所以每一天加拿大也是一样，移民的政策变来变去。我想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过去经历了很多人，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慕道友来来去去这些我想都是羁绊我们在座很多人的很多的东西。可能你已经是老移民，你已经不再有这方面的挣扎，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各方面的挣扎、迷茫、捆锁，像这些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这些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放下，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大的束缚，会成为我们身边的人很大的伤害。有段的时间我的孩子也感觉我很不一样，说爸爸变了，说我自己感觉没有，我说我只是在我心里面埋怨，我也没有骂你们。可是他们会发现你跟他讲话的，对他的态度对太太的态度，对身边人的态度都不一样，无形中在不断的在侵害着我们。你看不见，但是别人感觉得到你生命中的束缚，你的郁郁寡欢，你的不得志，你的这样一种总是觉得大材小用，没有遇到你生命中的伯乐的这样一种的心态，常常会成为你太太、你配偶的很大的伤害。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真的能够将这些的拦阻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保罗·契普牧师提醒我们说，公共敬拜，就是礼拜天叫公共敬拜，被设计的目的是让你为罪感到悲伤流泪，同时为恩典感到欢欣和庆祝。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着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的软弱、这些的负担、这些的捆绑感到羞耻，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承认我们生命中的软弱，承认我们生命中的罪，承认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的羁绊、这些的捆绑、这些的拦阻，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能够释放我们，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这些的束缚。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不需要来感到羞愧，而是能够为认罪的机会向神感恩。如果今天我们还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为着神的恩典感到欢欣和庆祝，这是上帝给我们莫大的祝福。给弟兄姐妹几个三个简单的应用，来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将这段经文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首先第一个，我盼望我们能够反省并正视我们生命中的捆绑和束缚。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有机会你回到家里面，可以安静的在上帝的面前写下你生命当中目前你所面对的捆绑和束缚。你不需要给牧师看，不需要给别人看，写完你就烧掉也可以，不要夹在圣经里面被你的太太看到，给自己看，不用写也可以啊，在上帝的面前反省思考，到底束缚你的是什么？是惧怕吗？是嫉妒吗？是骄傲吗？是自我吗？是财富吗？是欲望吗？ 到底是什么在束缚你？是什么让你总是不能够更多的追求，更多的成长？可能你自己意识不到，如果你需要帮助，你可以求圣灵来帮助你，借着祷告恳求圣灵光照你，就好像那个 X 光一样。有时候你有什么病，你自己看得不是很清楚，你想半天你也想不明白，你想半天你也想不到你生命中有什么束缚，但是你借着圣灵的光照，圣灵会提醒你，就好像那个 X 光一样，一照就知道。然后你也可以寻求你配偶的帮助，不是让他指出你的缺点，不是让他批评你骂你，而是带着谦卑温柔的心，让他帮助你看见你生命中的束缚。这是上帝赐给我们配偶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让你的配偶帮助你。当然如果你的配偶今天晚上来找你，不要想着嘿，终于机会终于来了，我早就想告诉你，当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来问你的时候，你也是带着谦卑的爱去帮助他，为的是让他看到他生命中的束缚。所以千万不要错用这个机会。第二个，我盼望弟兄姐妹借着每一天的实际的属灵的操练来对付你生命中的这些的束缚，就是你需要不断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不是看到这些的束缚，知道这些的捆绑，你就可以改变的。它需要一个过程，它需要你每天花时间在上帝的面前，无论是借着读经祷告弟兄姐妹的帮助，来胜过这些的束缚，胜过这些的捆绑。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很多的家庭被电子产品捆绑，吃饭看手机，做任何事情。有一种病叫手机综合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有这种病，就是我常常觉得手机在我口袋里面震，其实没有震，拿出来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总感觉你的手机在里面震，任何时候你感觉好像放不下这个东西，吃饭的时候看，然后 anytime， 甚至我当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蛮多弟兄姐妹可能礼拜天的时候也是，讲到很无聊算了啊，用一些的方法帮助你自己胜过这些的束缚。很简单，我们家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规矩，是 no electronic in dinner， 就是晚饭的时候全家人在一起，然后 family worship， 家庭敬拜读经祷告的时候，然后 upstairs 晚上孩子们准备睡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所有我们的手机放在楼下的，跟孩子刷牙洗脸洗澡祷告睡觉，整个流程下来很简单，就是你的胜过你生命中的束缚需要属灵的操练，需要你为此付上代价，需要你花时间，需要你刻意的制定一些的计划，不是今天我知道我有这个束缚我就很快就可以胜过了。所以耶稣今天的工作的方式不再好像过去一样，耶稣一句话就可以把鬼赶出来，今天也同样可以，但是耶稣工作的方式是要我们借着不断的与他亲近，不断的借着属灵的操练来胜过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的束缚。如果你捆绑你的是骄傲，那你就不断的操练谦卑；如果你发现捆绑你的是嫉妒，那你就开始着重的操练感恩；如果你发现操练你的是不能够饶恕，那么你又应该操练怎么样学习饶恕。最后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把这些的捆绑束缚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耶稣基督的怜悯和帮助。我们的操练很重要，但是有时候你发现即使你操练了你也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在靠自己，你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操练来胜过你生命中的这些束缚。我们需要把这些的所有的捆绑释放，我们的操练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寻求耶稣基督的帮助和怜悯。我们需要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我们操练我们的生命中束缚的时候，我们相信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成为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回到家反思反省认罪悔改，看见你生命中的束缚，每天在你的生命当中学习操练怎么样胜过这些的束缚，最后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主你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 向主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每次来到教会都应该成为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同样每次我们来到教会都应该成为我们欢庆的时候，因为主，我们相信你已经赦免，你已经饶恕，并且你要帮助我们。我愿意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的束缚捆绑带到主你的面前，愿主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的试探，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这些捆绑我们的，这些束缚我们的，让我们回到家中听完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活出来，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借着属灵的操练来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的束缚。愿主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更让我们学习依靠你，不是靠自己，靠自己我们没办法胜过，靠自己我们只会陷得越深，唯独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你是信实的，你是慈爱的，你要帮助我们，你要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